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人大家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牧师来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今早就按照这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刚刚读过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虽然是仅仅一节的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里面它所带的那个分量啊，一节的经文那个重量非常的重，里面所带的那个分量啊，非常的纯，非常的浓，非常的厚。整个希伯来书特别是第十一章强调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就是讲信，就是要告诉我们。所以不单单在座的啊，如果说你是初初接触听过几次有关于基督徒信仰福音的这些信息啊，你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好好我们来思考到底信的真正的意思内容啊，它与我们的关联是些什么，它整个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呢，是在座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场合，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明白我们所信，信里面到底我们每次谈到信有哪一些不可或缺，一定得把它整个我们把握住的，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一节经文我们读一遍，然后我们就开始。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看我们这个华文字这个信这个字啊，当然啊，你看那个现在的简体啊，以大家熟悉的简体啊，可能不容易看出来，简体的这个信旁边还是一个言吗？是不是一个言？不过写法怎么写呢？还是一个言字吗？啊，还是一个言字。哦，那好，我对简体不太熟啊，你看我们这个华文字多好，人言为信，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华文字啊，一直流传下来，那里面原来的那个的整个的渊源来龙去脉，可能我们很多都忘掉了，我们都丢掉了啊。这个人言合在一起为信，可见古人呢，是很讲究信用的。古人所讲的话，讲谎言，讲那个歪曲的比较少，所以人和言加在一起就变成信。好像那个武力的武，武器的武，是止戈为武啊，底下是个止，停止的止，以这个戈兵器来停止任何的一个纷争啊，止戈为武啊。当然这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六书啊，我们今天不谈啊，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共有六种那种里面的渊源，那种窍门，告诉我们华文字它整个的来源，它整个里面真正它所代表的一个含义。好，人言为信，我们的古文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哦，叫什么呢？叫啊，这个在论语里面讲啊，人无信不立啊。人，那你说人无信不，这是讲得很对的，不过那个信跟这里面的这个讲这个信仰的信啊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把它假借过来啊，来用在我们这边。 原假如说那里面的那个信是跟信仰的信连在一起的话，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说一个支柱啊，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在我们讲道里面所用到的啊这个题材啊。原来孔子在远古2500年前他都已经知道了人无信不立啊，他那里面所讲的那个信是讲要诚实，要信实，要有这个信用，要诚恳啊，不能够里面有任何的虚假，从做人上面来看。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信不一样，我们这边所讲的信是指的一个方向，是指一个关系，信一定要有个对象。所以他这边讲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到底信什么呢？所以他说信有神，这也是我今天所引用作为题目的，信有神。我们信一定是一个及物动词，对着一个对象发出去。那这个是哪一位呢？信最高的，在整个我们所能够谈论，所能够思考，我们的生活疆域所能够寻找，所能够到处所有的各样的活动，那最高最高的，那真正的目标，那是上帝，那是神。所以信有神。所以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信，不是我们就是讲我相信我接受我随随便便什么，不是，是讲信有上帝啊。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变成一个很重要一个基要的条件。你可能想说，哎，那不对啊，你们基督徒当然讲信有神，信有上帝，我呢我是无神论者啊，你不要跟我来谈这个东西，我们先把有神无神先论个辩论个这个弄清楚了，然后才来。其实啊，我这个课题我们可能真的要谈了，不是在这边谈，以后有机会在好像我们吃午餐的时候我们可以谈，我们私底下茶余饭后我们可以来好好我一条一条来厘清，讲能够来讲解给诸位听。在圣经里面，你如果回去看圣经呢，你看圣经你说哇，上帝的话语，那这里面一定给了我们那种证据，一条一条的那种很有力的证据，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上帝，为什么有神。你找了半天，你翻阅了半天，你发现了圣经很少跟你谈这一类的问题。圣经一开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的本尊在这边，他还跟你谈有没有上帝，我还来如何来把你给调转过来，来启发你。上帝的话，上帝的作为，诸天就是上帝他施展他作为的整个的范围。所以圣经里面从来很少，偶尔会有这么一两句提到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就不跟你多讲啊，为什么你不认识不相信不接受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愚昧的一种举动，一种愚昧的程度，他就不跟你多解说了。为什么？因为全本圣经他就讲得很清楚，是他自己他的启示，是他自己他的作为，他创造他参与在他所创造的人的历史里面，他也拣选，他也行作万事。所以很特别啊，所以你读这边啊，好像圣经上面很绝对的感觉，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时候你读了你会感觉到很霸道啊，圣经上面就会说哇，讲得这么绝对，很容易，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话，这就是上帝的整个的作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啊。你说你不相信有上帝，你不接受有神，其实呢不是神不存在啊，诸位一定都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程度能够了解，我们谈论不是因为我谈论上帝上帝就存在，不是因为我否定上帝上帝就消失，不是的， 是不是在谭牧师的聚会里面他提出来，这都是变成他的名言了、所以我们会谈论上帝，就是因为他存在，成为我们讨论他，我们谈论他，我们辩论他，我们寻求他真正的动力，真正的根基、这个是发聋正聩的那种能够把我们点醒的、其实一个人宣称他说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不接受，其实啊，他的是他相信是有神论的反面而已啊，他就是有神上帝存在的反面。而真正追根究底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没有建立起他跟上帝的那个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关联。因为我们人呢，有我们的经验，我们有感官知觉，我们有思考，所以我们通常就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来界定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往往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很自然啊。但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物，很多的观念，的的确确就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可以解决，可以处理。一旦够到了这个有关于上帝的存有上，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黯然失色，够不着了啊，够不着了。我们常常会强调我要能够看得见，我要常常能够我能够推理推得通啊。我想我这边先跟诸位讲一些故事，我们历史上的故事啊。这个大概第三世纪的时候，中国中原的北方发生了一个这个大的变动，就是这个北边跟西边呢，北边跟西北边的这些所谓的当时所称的那种蛮夷啊，那些胡人整个进到中原里面，所以把当时的晋朝就赶到什么？赶到长江以南。我们历史上就称为西晋东晋啊，诸位听过这个，知道这个历史。这个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啊，晋元帝，哎呀，他刚刚南渡，逃难到这个江南，隔一阵就有从北边逃回来、逃难过来的一些人，当中也有贵族，他也认得的人，他就把他们找来问一问关中这个所谓的长安、洛阳那边的情况如何。听到自己的故都的那种情况，残破的那种情况，他就掉下眼泪来了，很难过啊！我想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可能很难体会。有过国破家亡的这种，你就感受得很深了。这时候他的孩子啊，就皇太子，就是以后的明帝，晋明帝，东晋的明帝，就坐在他的膝盖上面呢，在那边玩耍，看到他爸爸呢跟这些客人来谈，就掉了眼泪了。他就很好奇，小孩子不懂事，就问了，就问这个父王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做爸爸的三言两语就想要把这个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晋室东迁、南渡、衣冠南渡，这个整个的历史背景呢，原来大好的江山现在已经残破了，就三言两语解释给这个他的孩子明帝听啊。之后呢，这个爸爸突然想起要考孩子的 IQ 啊，他就问他孩子说，是长安远呢，还是日头比较远呢？大家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是从《世说新语》里面取出来的。是长安远呢，还是太阳远呢？诸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或者曾经听过有人问这个问题吗？结果这个明帝答得很好，龙心大悦。他怎么答呢？他说啊，应该是日头远，长安近。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着你在那边，在你膝盖上面玩呢、只有从长安来的人，从来没有从日头来的人呢、只有从长安来的人，所以呢，那一定长安近嘛。 哇，他父亲觉得这个果然是生在皇族家里面的孩子，你看那个 IQ 多好，你看。所以第二天呢，这个上朝了之后，他就在大臣面前呢，他在问同样的问题啊，他要表演给大臣看啊，他就在问说是长安镜还是日头镜。结果他这个孩子呢，这个时候脱口而出啊，他说日头镜，长安远。哎呀，他父亲大惊失色，原来想啊这个夸耀一番的，结果有点漏气啊，漏气啊，怎么到这个时候讲是日头近长安远呢、啊、就问他，你的答案跟昨天的不一样诶，提醒他，你看要叫他答正确的答案、啊、有点作弊的意思在里面啊。结果这个晋明帝呢，那时候还没有登基啊，他还是一个小鬼头啊，他就说你看日头看得见啊，长安不晓得哪里，我根本看不见啊，长安不见这个里呢，这个日头看得见。那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呢？你注意看哈，这个小孩子其实呢，我们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面呢，也会用他所用的。他用什么？他用观察，好像我们所讲的实验，他会用逻辑的推理，他的观察能够刺激他在这个思考里面，他就用逻辑推理。说他第一个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第一个回答是，我只看到，我只见到从长安来的人，从来没有从日头来的人，所以呢那一定长安近，日头远。那么第二天呢，他又注意到我长安我看不见的，凭着我的视线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日头就在我的这个头顶上面，一看就看到的了，所以呢是日头比较近，长安比较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这些你说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 GPS 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地理，没有什么，当然现在我们有了，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不是要谈那个事情，我要谈的事情是，当我们谈论到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晋明帝一样。你说他有没有道理啊？有。他有没有依据啊？他也有。他凭他的眼见，他凭他的推理，在那边讲了，结果呢，弄出来一个四不像的答案啊。从某一方面来看很有道理哦，因为只有长安那边有人过来，从来没有日头过来，所以他就推论出来长安近。另外一个呢，诶，日头看得见，长安看不见，所以日头近。我们其实如果能够把心好好这个安顿下来，能够很诚恳面对这个问题，来思考上帝的存在的问题的话，你一定发现我们呢没有办法靠你的单单凭着眼界就能够来决定，凭着你的思考就能够推出来。你所以会得出一个没有上帝的一个结论，其实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与上帝的这个关系出来。事实上这一类的问题太多了，这一类的故事也太多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啊？这个是在野史里面啊，并不是在他的正史里面，发生在孔子的身上。可能诸位听过孔子有一次啊，这个游学的时候，他碰到两个小孩子来跟他在那边争执，来向他请教啊，讨论什么呢？讨论呢，什么时候太阳离我们最近？哇，你不要看说2500年前我们中国的小孩，他们在科学头脑上面已经是很发达了哈，他们在那边讨论了什么时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太阳离我们最近。你现在可能会傻笑了，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真的面红耳赤，就跑来问这个孔老夫子了。一个就振振有词，他说你看哈，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呢，月亮大，那个不是月亮，太阳红红的，红红的太阳起来啊，大大的，像个什么，像个当时候的那个马车的车盖一样。到了中午的时候啊， 就变成一个像一个小盘子一样了。所以呢，这个日出的时候，太阳离我们近，大嘛；日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远。另外一个小孩说：“不对，早上太阳初初起来的时候，凉飕飕的哦，哎呦，那个苍苍凉凉啊，那个感觉起来离我们远嘛。到了中午，晒得头都发烫了。”这个一定是近啊，一定近才会这个热度才会那个。你说它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啊。那我们现在来想哈，其实也有道理，也没道理。这个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整个的这种远近跟这个角度、大气各方面的这种光学的了解，各方面的这个温度的整个的好像累积的热度，我们都了解。我们可以很合科学、很合理的来解释。那我用这个故事还是一样要说明，我们常常呢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想要来勾，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工具，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理论架构，我们就想要来谈论超越的那种问题。同样，不管我们现在科学文明多么的发达，多么的先进，如果我们还想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凭着我们来谈上帝的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我们就落到像这两个小孩一样啊。我再跟诸位讲一个，这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个短短的诗，是谁的？是王守仁、王阳明的啊。据说啊，是王阳明七岁的时候就写出来的诗啊。啊，这个当时中国明朝的时候的奇才，真正的天才，五岁才会开口讲话，一开口就把他的爷爷、把他的父亲都给吓呆的啊！你说很厉害的人，因为他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就把他爷爷背的古念的古文通通背出来啊！以为他是个哑巴，结果没想到他不但不是哑巴，还把他坐在他爷爷膝盖上面听他爷爷摇头晃耳在那边念的那些古文，他通通都听到里面去背起来了。七岁的时候，家里面有客人，那个客人呢就要考他，他就看天上有月亮，窗外有高山，那哪一个近，哪一个大啊？到底是我所见的这个高山峻岭来的大呢，还是远在天边那个像个小碟子的太阳那个月亮来的大呢？这个也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你要考考小孩子，以后你有的话哈，这个耀龙回去以后也有机会考考自己的孩子看看啊。结果这个王阳明他就写了一首诗啊，他说：“山高月远，觉月小。”你看山很高，月很远。看起来月亮很小哎，山高月远，觉月小。所以呢，我们就下一个结论：这个山呢，一定比月亮还大。便道此山大于月，底下的话就有气魄了。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大家听过这个短诗吗？啊？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你要谈论上帝的事情，你要看山岳哪一个大，哪一个，那你必须要有像天那么大的这个视野，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原来山高岳更阔。所以我们要真正谈论上帝存在不存在，你只有回到什么？回到上帝的普遍启示里面所创造的天地，回到你自己的生命的内心里面，回到上帝的话语里来，真正来认识，来追问上帝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这一生里面把它摆在最前头的一个问题，因为牵扯到的是我们生命的问题，牵扯到的是永恒的问题。这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于信的问题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论太多了。事实上希伯来书我们 特别是对在座的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的话，你了解希伯来书，你会注意到希伯来书里面好像有很多其他的重点。其实啊，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读希伯来书的重点，就是信，就是从信这个地方一直下来。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啊？第十一章里面讲，一开头就是把信，到底什么是信，把它点出来。你来看这里面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差不多将近已经快要这个有91年了啊，91年，1919年和合本圣经整个出这个发行，到现在91年，那个时候的白话文，我们现在读了，有时候啊是比较不容易去理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来理解啊？事实上，我们用现在的白话文，我们再把它讲一遍了。他告诉我们呢，那个盼望的事情，盼望这个所望，盼望的事情，盼望的事情是你还没有看到的，盼望的事情也不是现在的，盼望的事情一定在前头，在未来。那你怎么样能够把你跟你所盼望的把它连接在一起呢？透过什么？透过信。这里面的这个实底啊，其实至少有好几层，大概有4重的意思在里面。它可以告诉我们，它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它这里面说到的是，这是它就像这边所讲的实底啊，就是它的实体的意思，就是它的 substance。 你说的这个盼望我还看不到啊，那么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东西内容，好像能够来解说呢？你靠什么能够让我们把它的那个实实在在的内容能够感受得到，能够抓得到？就是靠信。那么这里面这个字眼呢，实底这个字眼呢，也有什么？也有根基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那根基先要打好，根基打好了，才在根基上面才建构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实底呢，又有根基的含义在里面。你说这个实底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什么是信念？一个确实的，一个很确确实实的一个 confidence assurance 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有信心跟信念，是我所盼望的。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我的信心就是靠这个信，是那个实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就像是一个证明书一样啊，怎么样讲呢？好像我们买地，我们有地契；买房子有房契。这个地契，这个房契就是法定的文件，证实这个主人是你，你拥有的。同样，那你所盼望的事情，有什么证明书来证明的的确确你拥有？虽然还没有到你跟前，虽然还没有贯彻，还没有实现，还没有落实，还没有就来在你的前面，那你那个证明书在哪里？就是信。这个信就是你的那个这个 document， 这个地契，这个其实是 attestation， 这个好像那个 guarantee 一样的那种的含义。就至少有这4重的意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一样的意思了， assurance guarantee， 是你还看不见的事情在前面。其实呢，它是好像排偶重叠的意思，并不是说把它分成两句，其实合在一起，它就要强调的就是你所盼望的，你还没有看到的，还没有真正来到你跟前来印证来实现的，那个是你凭什么你真正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确据，有这个把握呢？就是凭你这个信心，就是凭这个信心。信心之为用，大矣哉！你看到没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把我们跟盼望挂钩，把我们跟未来连结在一起，把我们跟所看不见的 所那个 invisible 的那个范围也把它整个拉在一起。我们不能够只一直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些故事里面，我们常常都是停留在眼界里面，停留在我们的这个思想界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个里面我们讨论讨论半天。我老实讲，凭着眼界，凭着我们思考，我们所能够弄出来的，很可能我们就会停留在啊，说你信不信有神，我信有神，但是你的神很可能是偶像神，很可能是理性神，变成什么？变成你自己对生命的了解的倒影啊。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近代的一个哲学家叫 Ludwig Feuerbach 啊，这个费尔巴赫他的那种观念。这个人是一个新派信仰的人，他写了书啊，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基督教的本质，信仰的本质，宗教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哇，你想这两本书一定是谈的什么？一定是能够帮助我对宗教，对基督教能够真正有所了解的。结果你一读，你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因为他所强调的，他把神呢根本丢掉，他认为什么？他认为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在我们的思考里面，而那个神一定什么？一定像人，因为是我所产生出来的，是我所投影出来的。所以他所写的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其实呢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点写出一大堆，变成什么？变成理性神，变成人造神啊！难怪啊，难怪塔木斯有几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啊，真神造人，所以呢人就像真神，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假神人造，假的神是人造出来的，结果假神像人。假神，你想我们读那个章回小说，那些所有的那些古代的人想出来的那民间信仰，那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投影，被费尔巴赫这么大概100多年前的人啊，100多年前19世纪的人被他说中。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单单凭眼界，单单凭我们的这个推理理性，凭感官，我们搞出来的不是偶像神就是理性神，再要不然就是把历史人物当作民族英雄的神，就是这一类的。你把他神明分类看一看，有哪一位是真正是那超越，是有资格来成为我们的信仰的对象的那位神，那才是真正我们要谈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在我们生命，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所在的。我也要再引唐牧师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有的人感觉到觉得好像很有富有这个挑衅的味道。事实上这句话才真正说明你信仰的价值。他说什么呢？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真的是这样子。你愿意把你这一生，你的感情，把你这一生的幸福交给一个纨绔子弟吗？交给一个花花公子吗？当然不要。你愿意把你这整个一生，你的学问，你的努力摆在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论的基础上面吗？你再怎么做实验观察，去推敲，得出来的一定得不到你所要的东西。如果你选择错了，投资错了，你不单单是损失你所摆进去的，是把你的生，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生命，把那个价值通通都一起赔到里面去。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你信仰的价值。所以我们要谈论到信的问题，一定要很严肃。希伯来书他这边就讲到这些方面，他一开始他就在11章一开始，你说才到11章才谈信，不是，在之前他就讲到信，之前他就讲到了我们如果把确实的信心呢坚持到底，把可夸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 从一开始他要告诉我们整个真正的信，你的信的对象是谁，要确定。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第十一章里面列举了在旧约里面许许多多在信心上面能够成为我们楷模的人，一条一条一条来，哇，你感觉到这里面都是什么？都很激励，都很振奋人的心。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他们真正可圈可点留给我们的典范。但是你真正读完了第十一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马上要把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些的焦点，那个真正的专注的点摆在谁身上？摆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才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主。所以从这里面你又感受得出来，他一方面告诉我们在历史里面就跟我们一样有气息，有身躯，有在生活里面的那种困顿挣扎，过了这一生那些人的生命里面所留下来，可以成为我们追随，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那个典范，在信心上面所留给我们典范。但是真正他们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吗？信仰的对象吗？不是。真正到第十二章马上点出来，那是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整个把信的对象把它点得很清楚。你说上帝又看不见，上帝刚刚已经讲了，好像要说服我们，我们很难凭我们的理性能够推敲得出来，是我们看也看不见，我们推敲也推敲不出来，我们感觉又感觉不到。人到了某个地步，我相信都可能像约伯一样有那种很深刻又痛苦又挣扎的那种经历，就是说我往前行，我巴不得我能够知道上帝在哪里，我往前行他不在那边，我往后看他也不在那边，我或左或右他都不在那边，到底到哪里能够找得到？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平常可能悠悠哉哉过去的，到了某一个关头，人生的某一个关头的时候，你不得不逼死你，要来逼着你要来面对这个问题，你要问上帝在哪里。那个时候你感觉到我看不见，抓不着，我没有办法推敲，我怎么样去把握住，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信仰的对象呢？那上帝他也知道，他知道人的软弱，人的限制，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拆过来，把耶稣基督拆下来，耶稣基督他来彰显真神，让人看见他就看见父一样。所以我们真正信仰的对象，我们抓稳了，我们知道了，我们整个信仰的价值被奠定起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真正能够勾得到、谈论得到上帝，信有上帝。所以我们刚刚从那个几节的经文里面已经稍微体会出来，信上帝是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的机制呢，使我们跟所盼望的事能够连结在一起，能够把我们投射到真正的方向，那看不见的那个范围里面，在未来，在看不见的范围能够奠定起那个关系来的，透过信。这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讲说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讲，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所信的这一个对象不是一个偶像神，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那种英雄式的神，那我们就只能凭空去体会，凭着历史的记载，我们来好像来学习来效仿，没有任何这个互动性的认知，互动性的有它的引导，有它的启发，有我们的跟从，没有，有我们的投靠，没有。而这一句话里面，信那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丰富的不得了。他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是又活的又真又活的上帝，是能够与我们有互动关系的上帝，是一个活的上帝，而且呢他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人们真正所信的这位，所寻求的这位上帝，是能够回应的上帝。我们到他跟前，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形象而已，不是只是一个理念而已，而是一个活生生，他能够跟我们有回应、有对应的、有互动关系的。而这里面他所提到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个人体会最有意思的是，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句话感觉起来啊，特别是归正教会的、有归正信仰的人啊，他一定会觉得很诧异啊。寻求他的人，如果你是寻求他的人，你会感觉到我主动啊，我在那边找他啊。到了一个时刻，他还好像跟我捉迷藏一样，哎，我找到了，我抓到了。所以有的人布道大会就用这个“我找到了”作为他们的布道大会的宣传的那个标语啊，大概在不30多年前很出名的啊，叫我找到了。结果呢被那些做生意的、做那些做广告的人呢、这个点子太好了，马上就拿去用，所以他们也用我找到了底下呢最好本市最好的 pub、 最好的酒吧、最好的餐厅、最好我找到了，哇，变成很好。原来的意思是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耶稣基督，我找到了永生的盼望，我找到了永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但是呢无形中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我寻求，我采取主动，我来找他，好像还躲起来了，不愿意被我找到的样子，还很不甘愿，哎，我找到了啊，我寻求他，所以他还不得不赏赐我。其实我认为这句话最有含、最有那个反合性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主真正信有上帝，这位超越的主宰，他把寻求他的动力、那个念头、那个意愿给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第一个赏赐。在你真正觉悟到你找到他了，你到他跟前了，你也向他说，主啊，你来赏赐我吧，因为我寻求你，你赏赐我。结果你发现你会去寻找他，而他能够让你寻找得到，这就是他所给我们的第一件赏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赏赐，都有那个动力，都有那个基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你说我们真正有真正的不相信有上帝存在没有？你看罗马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神性和永能我们看不见，很难看得见。怎么看得见呢？眼所不能见，但是呢能不能够知道？可以知道，明明可知，而且圣经斩钉截铁的讲，无可推诿。为什么？因为你凭着你看整个从造天地以来，你就看得出上帝的神性和永能。借着所造之物，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里面的奥妙，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都是学科学的人啊，学护理学、科学各方面，你一定都了解到人所能够有的知识的范围。总以为我们越来越知哦，就把这个所谓的信仰给丢掉了，这是以前很这种幼稚的乐观的心态所带来的后遗症。以为科学昌明了，技术越来越发达进步了，所以信仰啊通通都到了博物馆里面去了，只能摆在那边做陈列品。但是你真正越来越研究，你发现事情不是这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所听到常常有人讲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基因跟猴、这个、跟老鼠的那个基因，这个 95% 是一样的。 哇，他们好像认为说，你看所有的这些什么上帝的创造或什么之类的，好像通通都把它扫到一边去了啊。但是我要追问，那既然 95% 一样，为什么两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的是物质上面有95%能够相同，但是他们的生命完全不同？那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到底是什么？人的身体里面的分析到了最后，结果你发现里面的构成的成分跟所有的大自然里面的东西一样的，里面有铁，里面有钙啊，因为我们里面有铁有钙啊，我们里面有磷，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钾、一些钠，一大堆的东西，这些化学的元素弄完了，好，那跟万物差不多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完全不同？不是单单只从物质界你就能够概括所有的一切，一定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一口生气。圣经开宗明义就讲，上帝创造我们，以地上的尘土塑造我们，有一个人的形状。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生命的全部。换句话讲，我们与老鼠一样，95%的那些基因的那些结构，并不能够真正作为一个生命的代表。以前我们读生物，读各种分类，有种，有所谓的不同的种，有所不同的属，归属不同的种属纲门界，那时候背得一塌糊涂。现在呢，发现了原来现在更高深了，到什么？到分子生物了，是吧？到基因，到什么各方面越来越发达，人发现所未知的越来越多，所人现在能够弄到了，到了干细胞。对干细胞的了解，想要办法来应用，还是用什么上帝所造的，你还是取材自人身上，生物身上的。而事实上干细胞原先里面它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它很自然的去变成你身体里面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的机制人还没有完全的了解，知道一点皮毛，知道一点皮毛已经足够他赢取诺贝尔奖了，但是真正所未知的还多得要命。我们骨髓制造干细胞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成长成不同的血液里面的细胞，有的变成白血球，有的变成红血球，有的变成血小板，白血球里面又分好几类，至少有六大类不同的白血球。谁定？我们你想要用一个超级电脑来决定说，诶，我应该怎么样了？不需要，你身体里面自然的那个生命的机制，这是这些生物分子生物科学家想要去真正能够抓到了解的。这里面表明里面太奥妙了。从造天地以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得见上帝的神性和永能，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却是明明可知，让我们知道一方面有外在的，一方面有内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些人故意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的能力变成什么东西。我前次跟诸位分享过，罗马书第一章从18节 过后里面有一个 keyword， 什么 keyword？ 就是 exchange， 变成谁变？罪人变，罪人把上帝所赋予给我们的真正的顺性的用处变了，变成逆性的用处，产生一大堆的问题出来。人把上帝那不能见的上帝的荣耀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偶像，当作那个来。所以这里面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忽的一个问题，上帝是我们能够来明白，那个寻求他的动力原就摆在他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原就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很自然的，我们要去问，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要去想办法能够抓到前面的方向，能够真正对未来有把握。你要到哪里去寻找？圣经里面讲，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他第一个赏赐就是他使我们有这个念头。你说我可能没有啊，我们听了这一篇，我们读了这些金句，给带给你的刺激啊，要让你好好来面对，来从今天要开始来，也来追寻，也来寻找，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赏赐给了你，让你有机会能够读到，让你有机会能够去思考，那已经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的他的第一步的工作了。缘就摆在我们里面，现在把它点醒了，我们愿上帝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找到他，把盼望落实，把未来的整个的方向定下来，使我们有确据跟把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带有一个命令的应许，带有一个赏赐的应许，是我们要信，相信主，也相信你赏赐来寻求你的人。我们深信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要找寻我们，把我们找寻回来，使我们能够找到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愿每一个人，我们已经明白领受的，也再一次被坚固，再一次来复习，来明白我们信的对象，明白我们的信仰的超越，能够透过我们的信仰跟永恒界，跟不可见界，跟我们所盼望还未落实的盼望整个挂钩连在一起。主，你给我们的更宝贵的应许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这个可夸的盼望，这确实不会更改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像锚一样为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这个锚能够牢牢的定住，让我们这一生有方向，这一生有把握，这一生我们能够得着主你从上头召我们所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